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可能你我都曾经不满意神的安排，曾经尝试过要重新打开神所关闭的门，那个结果一定是不美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有没有经历过在您面前有一扇关闭的门呢？这扇关闭的门可能是一次投资的失败，可能是失去一个工作的机会，或者是一段感情没有如您所期望的开花结果。关闭的门常常会令我们沮丧、混乱，甚至于生气。我们会惊讶，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谁应该为这事情负责任呢？我应该何去何从呢？因着失去这个盼望，我们的心中掀起了强烈的情绪。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尝试帮助我们来发现，当我们面对关闭之门的时候，该有怎样的回应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是否正在面对生命中一些关闭的门呢？这些门可能是一些很好的机会，可以为你开创美好的前途，可能是你梦想要得到的东西，可能是一些你预料会发生的事，你非常期待，但这扇门关闭了。这可能意味着你将要结婚的机会没有了，可能给你经济稳定的机会没有了，也可能是你晋升获得加薪的机会失去了，一些你渴望得到的名誉地位的盼望也幻灭了，也可能是你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机会失去了，或者你被其他在你看来对你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机会没有了，又或者你发现失去了健康，已经没有机会再恢复了。这些门都关了，你如何回应这些失望呢？我们可以正确的回应这些事情，但也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回应，并且大部分的人可能所做的是错误的回应。当我们面对着我们真正所梦想的门，梦寐以求的机会，我们已经很肯定神必定会打开这扇门，他必定会这样成就，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神却把这扇门关闭了。这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有一个错误的回应方式，就是尝试再用人的办法硬闯进去。我们尝试要把它打开，想办法挽回，总之就是不愿意顺服神的安排，而硬是要闯进神所关闭的门。其实我们能够靠着自己的办法进入一些神关闭了的门，终究我们也不会喜欢在门另外一边的事物，我们会发现原来它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可能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会以为它正是我所期待的，但是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发现那些好处开始慢慢慢慢的在我们手中消失。原来这是行不通的，原来这是不好的，我们所想望的一步一步的消失幻灭，我们所计划的、所期待的也不能够成就，因为我们是用罪人的办法 尝试去开这扇门，它变成了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应许。这就是其中一种不对的回应方式，就是要靠自己的办法重开神关闭的门。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比我们的心大，没有一件事情神不晓得的。可能你我都曾经不满意神的安排，曾经尝试过要重新打开神所关闭的门，那个结果一定是不美的。第二种面对关了的门，我们可能会有的回应，就是立刻陷入了情绪的低谷。我们看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我们向神诉苦，我们跟神抱怨，我们陷入情绪的低谷中，觉得很沮丧，甚至找朋友倾诉，告诉他们我们是多么的失望。可能起初我们有一点生气，然后我们真的发怒了，我们心里有了苦毒。现在这扇门已经关闭了，机会失去了，我们开始担心呢，以后是不是还有机会呢？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做，于是越来越忧愁，越来越苦恼。这个回应是表明我们失去了属灵的透视力，我们没有敏感到神是不是另外开了别的门，我们反而是生出了愤怒、苦毒、仇恨以及怒气。我们看不见神有另外一扇为我打开的门，而一直执着于神关了的门。面对神关了的门，还有另外的一种回应方式，就是第三，我们责怪别人。当我们环顾四周，尝试找出一个人，要他为这扇关了的门承担责任。有些时候我们会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呢？我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改变我的环境的。当然如果神愿意的话，他可以改变万事，这是真的。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实在是很想顺服神心意，但是当他感到失望，感觉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会说，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不久以后他就开始埋怨神，为什么神许可这些事发生。他没有仔细求问原因，而是向神发怒。面对着关闭的门，人还有第四种回应，就是叛逆神，开始对属灵的事物表现出冷淡的态度。我个人曾经遇见过很多这一类的情况。有些人本来在教会里非常活跃，很热心服侍主，他们期待着、梦想着神为他们会开这样一扇门，只是因为神没有照他们的意思把门关闭了，他们就生神的气，就跌倒了，心里就存着苦毒和敌意。然而他们却不愿意停下来求问神的心意，也不积极地寻求神，求神为他们打开另外一扇门。他们不愿意顺服神的主权，不满意神的安排，于是呢，他们对神的事情开始表现出冷淡，最后他们不能够被神所用。从人看来是他们选择不要再侍奉主，但其实是神不再给他们机会。有的弟兄姐妹虽然继续在教会里服侍，但却是很勉强，甚至变得很难相处。好，以上都是一些错误的回应方式。当人错误的回应的时候，他们的结局就会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十六章，这里边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神告诉他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为这个儿子而得到祝福。神在万人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创世纪十六章，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二节，这里经文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当以实玛利出生以前，亚伯拉罕已经80岁了。神应许亚伯拉罕，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但神似乎是关了这扇门，因为撒来不能怀孕，撒来不给他生儿女，年纪又大了。于是撒来决定 他自己要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决定自己要打开这扇门。他怎么做呢？他挑了一个埃及的婢女夏甲，就对她丈夫亚伯兰，也就是以后的亚伯拉罕说，你可以透过夏甲给你生一个孩子，我们就用人的办法成全神的计划吧。亚伯拉罕竟然也听从了撒来的话，从此以后亚伯拉罕要和两个女人同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圣经说撒来和夏甲之间后来产生了摩擦，最后撒来甚至把夏甲赶走了。以实玛利是夏甲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这是靠着人意，用人的血气，靠人的办法生下来的。神好像把门关了，亚伯拉罕跟撒来以为神的应许不会成就，所以要自己打开这扇门。弟兄姐妹，当神给我们应许的时候，他保证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现在我们再来看创世纪21章第一节以及第二节。创世纪21章一节二节，圣经记载，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啊，弟兄姐妹，神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把门打开。在亚伯拉罕这个情况底下，神在什么时候把门打开呢？创世纪21章的第五节，这说，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为什么神会把门关闭呢？原因可能有几个，但其中几个原因是神希望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应许是要叫全世界可以透过他得到祝福。神说，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甚至于你不能够数算的过来。神将会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有了孩子，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神迹，因为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他的妻子撒来也90岁了，早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月经已经断绝了，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但是亚伯拉罕他知道神能使无变为有，能使死人复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等了80年，再等20年又算得什么呢？我们当中有些姐妹已经过了30岁，甚至过了40岁还没有结婚，已经到了大龄这个年龄。如果你等了30年，你再多等5年，再多等10年又算得什么呢？这是很奇妙的一段圣经。创世纪21章第二节经文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如果我们硬是要打开神关了的门，它的后果是可怕的。神已经关了的门，我们千万不要用人的办法重新打开，不要无知的闯进去，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因着人的鲁莽，没有办法耐心等候，结果呢，会夺走我们生命中最好的事物。所以我们要学习耐心等候，我们相信神不会错，神不会误事。如果我们坚持要走自己的路，按着我们自认为合适的时间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去寻找暂时的满足，不管以后的后果，硬是要闯入神所关了的门，神知道这扇门是对我们有损的，里边有很多吸引人的事物，里边有很多事情似乎是正确的，看起来好像很美好，特别是别人都进去了，如果神把门关了，他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到那里去。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当你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你要先祷告，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求你让我有智慧，让我有清楚的心灵，不要冒冒失失的硬是打开你所关闭的门，因为你把门关了是要保护我，你不让我进去因为你爱我。我们终究不会喜欢那扇勉强打开的门后边的事物，如果我们硬是要打开神所关闭的门，只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神比我们的心大，神知道一切。 当神关闭了那扇门，正确的回应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曾经提到保罗的回应，保罗的回应就是一个正确的回应，因为圣经说，当圣灵感动他，叫他停下来的时候，他就立刻停下来，他没有越过界限。使徒行传第16章记载，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保罗顺从圣灵的引导来到了特洛亚，他停留在那儿，直到他从神那里领受新的意象。我们不知道保罗停在特洛亚有多久，但圣经说保罗在那里领受了意象。他很有可能不是在那儿停留一天，可能停留了几天或者一个礼拜，我们不晓得究竟他停留了多久，但我们知道他是停下来要等候神，直到神给他很清楚的方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那么当神关了一扇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第一，我们要等候神，直到他为我们另外开一扇机会的门。我们要等候神，直到他为我们开另外一扇机会的门。如果神关了一扇门，必然有他特别的目的，这方面刚才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圣经箴言书告诉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只凭着自己的意思生活，只顾自己的事情，而不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不符合圣经的。神说，我的眼目会定睛在你身上引导你，我会劝诫你，我会教导你走当行的路，我会指教你应该进入哪一扇门。神应许会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我们应该等候神打开这扇门，或者神会说，这是你该走的方向，这才是我给你开的门。所以我们第一个回应就是要等候神。第二个回应呢，我们要求问神，求问神关了这扇门的目的。我们可以在祷告中说，主啊，为什么你关了这扇门呢？在学习跟随主的过程里，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学习，所以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主啊，你为什么关了这扇门？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自然会环顾四周，看看神有没有为我们开其他另外的门。如果我们愿意等候，我们积极的寻求，我们求问神，神会告诉我们他关这扇门的目的。稍后我们可能会再有机会重新进入这扇门，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会明白为什么神暂时把它关闭。我们也可能是进入另外一扇神为我们开的门，之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之前神关了那样一扇门，原来他有更好的安排为我们预备了。好，首先我们要等候神，第二呢，我们要求问神的目的，第三，我们要祷告。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寻求神的引导，我们应当求问神，主啊，求你指示我，我应该如何回应？这里有另外一扇门吗？我们求问神的指引，表达我们需要神，求神，求主的灵让我能够敏感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恳求圣灵帮助我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可能有另外一扇门就在我们身旁，但我们却因为心中焦急，心中怀疑，看不见，所以我们求神引导我们在我们等候的时候能够更加敏锐。第四个回应就是要期待一个更大的机会的门。每一次当神关闭一扇门的时候，我们有权仰望神，求问神，求主给我一个更好的机会。我绝对肯定很多灵性成熟的弟兄姐妹会为着不能进入一些门而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我们感谢他保护我们，他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大机会的门， 能够为我们而开。第五个应该有的回应就是要感谢神。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保护我们、爱我们，并且持守他的应许。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经文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的爱，我们要感谢神的眷顾，感谢神的保守，深知神各样的安排都是为了叫我得益处。最后第六个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我们等候神去开这扇门或者是另外一扇门的时候，我们还是忠心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千万不要灰心，也不要丧气，而是要顺服神，在这段时间就忠心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神这样引导，我就这样顺服，我不给时间设限，直到神为我打开另外一扇门。在等候的过程里，什么也不做并不符合圣经的要求。无论他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忠心的侍奉主耶稣，一直到神敞开那关闭的门，或者是为我们打开另外一扇门。好，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起步呢？我们应该从神已经开了的门起步。这扇门是神早在创世之前就预备，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开的。这是一扇恩门，是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打开的。因为当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为你跟我、为每一个人打开了这扇救恩的门。还记得主耶稣讲过什么吗？他说，我就是门，我是你们进入永生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亲爱的朋友，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向他承认你的罪，恳求他赦免你的罪。当你明白得救的道理，晓得神是这样爱你的时候，你可以告诉神，你愿意进入神为你开的这救恩的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会进入很多的门，但是这些门终究是让人失望的。可能你会得到短暂的刺激，甚至有一点满足的感觉，但是你会失去神为你预备的那最好的机会。所以我要邀请你，趁着还有今天，把生命献上给耶稣，凭着信心走进这扇救恩的门。神的带领是最好的，虽然你现在不能预先看见在你往后的人生当中那一扇又一扇精彩的机会的门，那一扇又一扇带着祝福和满足感的门怎样为你而开，但是你相信神的带领绝对不会错，他开的门一定是最好的。当我们进入这些门之后，我们可能会遇到痛苦，会遇到忧愁和艰难，甚至会回头要离开，但神却永不会撇下我们、丢弃我们，神会带领我们经过这些门，保守我们到底。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神永远是对的。我的祷告就是，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去顺服神，进入一切他为我们开的门，而不是重新去开他已经关闭的门。而在所有的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救恩的门，神已经为我们开了。只有一扇门，里面和外面，你在哪一面？让我们最后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们爱你。当我们一直尝试走进那些我们不应该开启的门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忍耐。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关闭了一些我们不应该进入的门。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智慧耐心的等候。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的方式实在是非常的奇妙，你每时每刻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为着你的同在而感恩，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天父，有些人拼命的要跨越一切的拦阻，排除一切的障碍，尝试要找到生命的平安、喜乐和安全。我特别为这些朋友祷告，求主让他们知道，在耶稣基督以外是绝对找不到这一切的事物。 亲爱的天父，有些人面对关闭的门，不停地在尝试，企图要掌握自己的一切，但是到现在，你却没有让他们进入。求你开启他们的眼睛，给他们智慧，让他们可以停下来，向你说：“是的，主啊，我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你至高的旨意底下。如果你不要我走进这扇门，我就不进去。如果你过一段时间，你再把它打开，让我再进去。如果你已经开了其他的门，主耶稣啊，我愿意进去。亲爱的天父，我恳求你借着我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我身边的小孩子、身边的年轻人、身边的成年人和其他的人，求你拯救他们，脱离这可怕的灾难性的错误。这些错误是一生伴随着他们的。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爱你，我们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你这样爱我们，你是先爱了我们，为什么你对我们这样的宽容忍耐，这样的仁慈善良。但我们要说，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一切的荣耀。谢谢你对我们是这样的关注，对我们是这样的好，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都有你亲自的引领，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必不至于缺乏。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打开了这扇恩门，愿我们都在恩门的里边，都一起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丰盛。今天的讲题，面对关闭的门，第二讲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关闭的门是一个现实的情况，神这样做是有他的目的的。当我们了解到神的目的之后，我们就会有正确的回应，不至于感到失望。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解释说，通向救恩的那扇门是神永远不会关闭的。今天我们就来进入这扇门，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接受他赦免的礼物以及他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从这一刻起，我们就永远被更新了，我们就有了新的灵和新的人生目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